动物庄园第四章。夏天过了一大半，动物农场发生的事已经在郡内一半地区传开了。斯诺鲍和拿破仑每天都会放好几批鸽子，这些鸽子都得到指令，要与附近各农场的动物混在一起，把造反的故事告诉他们，并且向他们传唱英格兰之兽的曲调。这些日子，琼斯先生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维林敦的红狮酒吧，向每一个愿意听他说的人诉说自己遭遇的弥天不公，居然被一帮狗屁不如的畜生从自己的农庄里扫地出门。别的农场主从道义上都表示同情，但刚开始时并没有给他太多帮助。他们每个人心中都在盘算，自己也许有可能设法从琼斯的不幸中捞到好处。所幸与动物农场临近的两家农场业主彼此间素来不睦，一家名叫胡院的是一座老式大农场，长期疏于管理，到处杂树丛生，牧场地力耗尽，树篱无人整修。他的主人皮尔金顿先生是一位逍遥派乡绅，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钓鱼或狩猎上。另一家农场名为撬棍地，面积较小，经营状况却要好些。业主弗雷德里克先生是个凶横而又狡诈的人，接连不断地卷入诉讼，以狠宰对手和特别难缠而出名。他们二人互相憎恶到极点，以致对他们来说想达成任何协议都十分困难，即便事关保护他们双方的利益也同样如此。不过动物农场造反的消息还是把这二位都吓坏了，急尖尖地只想阻止他们自家的动物，获悉太多这方面的情况。一开始他们还故作镇静，认为动物居然想自己管理农场这个主意太可笑了。他们说这场风波顶多闹上个两个星期就过去了，据他们估计，庄园农场，他们坚持使用旧称，他们无法容忍动物农场这个名称，里面的牲口必将没完没了的打架互殴，而且很快都会饿死。极致一段时间过去了，那里的动物显然没有饿死。弗雷德里克和皮尔金顿又改腔换调，开始谈论目下在动物农场可怕的兽形妖风甚至。据称那里的动物已在不折不扣地食同类之肉，用烧红的马蹄铁互相施虐，对雌性配偶实行共有，这是违背自然法则悍然造反带来的必然结果。弗雷德里克和皮尔金顿都这么说。这些离奇的故事说归说，但人们从来没有完全信以为真。至于有一个很不寻常的农场，那里的人都给轰走了，动物自行管理他们自己的事物，这等传闻倒是一直不绝于耳，虽则语焉不详，而且走样得很厉害。总之整整一年里头，一股造反的浪潮已席卷乡村，一向很听使唤的公牛一下子野性勃发，绵羊撞倒树篱，把牧畜地吃得一片狼藉，母牛踢翻奶桶，行猎马拒绝越过栅栏，却把骑者甩了过去。最不可思议的是，英格兰之兽的曲调乃至歌词到处都在传唱，其传播速度之快着实令人吃惊。人们听了这首歌，尽管表面上嗤之以鼻，其实按捺不住一腔怒火。他们说简直无法理解这等货色怎么会大行其道，就算是动物也不应该堕落到去唱如此可恶的垃圾。所以凡是动物唱这首歌给逮住，就得当场挨一顿鞭子。可是这首歌依然压不下去，黑鸟在树林中打的呼哨是这只歌，鸽子在榆树丛里咕咕地叫着的也是它，它渗透进了铁铺匠的打铁声和教堂的钟鸣的音调。人们倾听着歌声，禁不住暗暗打寒颤，似乎从中听到了他们自己在劫难逃的预告。十月初，谷物已收割完毕，堆成垛，部分已经脱粒。这时有一群鸽子飞旋着穿空而过，降落到动物农场的院子里，神色万分紧张。原来是琼斯带领他所有的雇工，再加上来自胡院和撬棍地的另外六名人手，已进入有五道栓的大门，正沿着通农场的马车道走来。他们全都手执棍棒，只有带队的琼斯手中拿着一支猎枪，显然他们是企图夺回农场而来的。 此举早在意料之中，而且一切准备工作也都做好了。斯诺鲍研究过从农场住宅内发现的一本旧书，是关于凯撒大帝历次重大战役的，故而防御战事由他来指挥。他迅即发布一道道命令，在几分钟时间，每一只动物都已进入自己的战斗岗位。当来犯的人们逼近农场居住区时，斯诺鲍发动了他的第一次攻击。为数多达35羽的一群鸽子倾巢出动，从空中冲他们劈头盖脸地拉下屎来。正当人们在闪躲鸽粪的时候，藏匿在树篱后面的一大群鹅冲出来狠啄人们的腿肚子。不过这仅仅是一次小接触，只在制造一点小小的混乱。人们用棍棒一阵挥舞就把鹅赶跑了。接下来斯诺鲍开始启动他的第二轮攻击，莫利尔、本杰明加上所有的绵羊在斯诺鲍率领下向前猛冲，从四面八方用尖角戳、用脑袋撞来犯者。其实本杰明则转过身去，用他小小的后蹄撂蹶子，但他们再次不敌人们的棍棒和带钉的靴子。忽然间，随着斯诺鲍发出作为撤退信号的一声喊叫，动物们一齐掉过头去，从大门口退回院子。来犯者发出一阵得胜的欢呼，他们按自己的想象一看，见敌方正在溃逃，对己方的人员倍数未加调整便贸然追击，这恰恰中了斯诺鲍的计谋。来犯者刚进入院子深处，三匹马、三头母牛以及所有的猪原先就已经埋伏在牛棚里，此刻突然出现在来犯者的后方，正好把敌人的退路给切断。斯诺鲍这才发出冲锋信号，他自己直扑琼斯，琼斯见他扑上来，举枪就放，千沙弹擦着斯诺鲍的背部划出几道血痕，一只羊却倒下去死了。斯诺鲍甚至没有一刹那的犹豫，便把自己这200多磅直冲琼斯的两条腿猛撞过去，把琼斯给抛进一个蓄粪堆，他的猎枪也从他的手中飞了出去。但是模样最最吓人的要数鲍克瑟，他后腿着地，前身竖立起来，像一匹种马挥舞着钉有铁掌的两个大蹄子。他击出的第一拳就打在来自胡院的一名马官脑袋上，后者直挺挺倒在泥浆里一动不动。有几个来犯者见势不妙，纷纷扔下棍棒打算落荒而逃，他们给吓得灵魂出了窍，紧接着全体动物一起撵着他们在院子里绕着圈跑。农场的每一只动物无不各显神通向人们进行报复，就连那只猫也一下子纵身离开屋顶，跳到一名牛倌肩膀上，把爪子插进他的脖子，疼得那牛倌没命的惨叫。有一眨眼的功夫，便无动物堵在门口，喜出望外的来犯者瞅准时机冲出院子，朝着大路的方向逃之夭夭。就这样，这次入侵没有超过5分钟，人们便从他们来的那条路上很不光彩的仓皇败退。后面还有一群鹅发出嘘声紧追不舍，一路上且频频啄他们的小腿。所有的人都走了，只有一个除外，那马官脸朝下躺在泥浆中。回到院子里的鲍克瑟正用蹄子轻轻地触摸着他，尝试着想把他翻过身来，马官却一动也不动。
他死了？我没有这样做的本意，我忘了自己穿着铁靴子，有谁会相信我不是故意的？
鲍克瑟悲伤地说。
不必伤感，同志。
自己身上有几处伤口还在滴血的斯诺鲍说。
战争就是战争，只有一种人是好的，那就是死人。
我不愿伤害别人，我不愿伤害别人。
鲍克瑟一再重申，两眼浸满了泪水。
茉莉到哪去了？
有动物惊呼道。茉莉确实不见了，一时间动物们大起恐慌，大家担心那帮人也许会用什么手段伤害他或把他掳走。不过最后发现，原来他躲在自己臼内，把脑袋埋在马槽的草料之中，刚才枪声一响时他撒腿就逃了。及至其他动物找到他以后，回到院子里发现那马官此前其实只是被打昏了，现已苏醒过来便离去。动物们又重聚到一块，心情之激愤达于极点。 每一位都扯开嗓门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列举自己刚才在那一仗中的赫赫战功。一场未经筹备的祝捷庆功会说开就开，旗帜升起来了，英格兰之兽一连唱了多遍，给被枪打死的那只羊举行了庄严隆重的葬礼。斯诺鲍在墓旁发表简短讲话，强调所有的动物都需做好准备为动物农场献身，如果有此必要的话。动物们一致通过决定设立军功勋章，一级动物英雄勋章就在彼时彼地颁发给斯诺鲍和鲍克瑟。那是一枚铜牌，实际上是从玩具房里找到的几块旧的铜制马饰，以便在星期天和节假日佩戴。另有二级动物英雄勋章一枚，被追授予牺牲的绵羊。围绕着这一仗该取个什么名儿，大家议论纷纷。末了，它被命名为牛棚战役，因为伏兵正是从那里杀出来的。琼斯先生的猎枪被发现掉在泥浆里，动物们得知农场主宅内还有备用的枪弹，于是决定把那只猎枪架靠在旗杆脚下，就当它一门礼炮，一年鸣放两回，一回在10月12号纪念牛棚战役，一回在6月24号施洗约翰节纪念动物造反。